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个专题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这个专题主要的目的是在帮助有心好好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慢慢学会透过观察、解释、应用来领受圣经。圣经是神的话，一方面它是最容易懂的，一方面它也是最难懂的。为什么它是最容易懂的呢？因为上帝希望我们认识他，如同父母希望儿女知道他在想什么，要他们做什么一样。神愿意我们了解他，神很想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所以透过语言、透过环境、透过别人、透过我们的遭遇，甚至透过人类的历史，要向人说明他自己，彰显他自己，让人可以认识他。而这其中最主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就是圣经，因为它是写下来的，它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可以透过历世历代的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解释。所以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最好的途径，最容易明白神心意是透过圣经，但是最难懂的也是圣经。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神太大，我们太小。你知道大的要让小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小的要让大的认的是很容易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上帝这么大，人这么小，我们怎么容易认识他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涉及我们想不想认识他，想不想了解他。有人说我当然想认识神啊，我当然想了解神，当然盼望知道神对我的想法是什么。真的吗？我常常想，真的是这样吗？人真的很想认识神吗？人真的很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而我愿意做什么吗？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乐意，我们以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事实是神愿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可是一旦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可能知道他的圣洁，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的慈爱，神要我们效法他，神要我们像他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不容易了。那神要给我们好处，每一个人都要，可是我们看到那个环境，或者我们看到那个情况，以为这样对我们是一个损失，我们不一定愿意做。神要把财富赐给我们，哪一个不要的？可是神要我们把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财物跟别人分享，我看很多人就不愿意。如果神要别人原谅我们，我们愿意，可是神要我们原谅别人不一定不愿意，但是我们必须说不容易。神让我们在顺利当中成长，哪一个不愿意？可是神如果借着环境，借着苦难让我们做更大的成长，我们不见得愿意。所以要认识圣经真的不容易，按着我们的喜好或者我们里面有的私欲，我们不容易明白圣经。即便有的时候明白圣经，我们也不愿意照着遵行。所以要明白圣经，一方面是很容易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但另外一方面是不容易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在过去几次我们已经开始分享到读经的第一步，就是好好观察。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一个主题，好好观察圣经，来看到底怎么样更深的认识神。我们过去的两次已经提到如何好好观察，如何好好观察神的话呢？我们说第一要心，每一次读好像没有读过一样，我们的心态是我们想认识他，我们想知道他。这一次 我读这一次圣经的时候，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读这一次圣经的时候，我想发现什么神的新的属性，我想知道神这一次要我更深的认识他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你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你很多不懂的，可是你读到第十遍的时候，你可能想说，这我早就知道了，可能上一句读了，我们连下一句都想起来了，所以你不会感觉有新鲜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好好观察，那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的心态要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讲是简单，事实上并不简单，怎么会看了五遍了十遍了我再读像新的一样呢？的确有些诗词有些文章我们已经读了五遍十遍，再看可能了无新意，可是神的话不是如此。神的话几千年，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话对你我有不同的意义，同一段话你现在读跟你将来读，或者是你过去读，或者是你读五遍十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如何好好观察，第一要心，新鲜的心，第二要念，要念。我们上次提到你好好观察一段圣经，你要把它读出来。观察我们以为只用眼睛，其实眼道很重要，心道很重要，口道也很重要，我们口要把它念出来。我相信我们都有经验，读出来跟眼睛看文章完全不一样。上次我举过很多的例子，我不再重复的说，不过要把它念出来。无论是论说文也好，或者是叙事文叙述文也好，你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讲出来的话，那你把它读出来，把那个情感读出来，把那个情绪读出来，把那个感觉读出来，把那个口气读出来，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上次谈到第三，怎么样好好的观察呢？要细，要仔细，不要放过每一个字，不要放过每一个词，还有那个句子，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表达？它先后的顺序，先讲这句话，后讲这句话，为什么是他先发言？为什么这个人晚说话？那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我们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观察出来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如何好好观察的第四项，就是要久，久。不要来去匆匆，你要读懂一段经文所花的时间要够长。很多的时候我们打开一段圣经，读完了我们马上产生感觉，说它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没有观察清楚，你可能是把你的想法读进去，你可能设身处地你现在遇到什么事，你就读圣经，一读你就说，哦，这就是在说我，他不一定在说你，他很可能你所看到的表面实在是太肤浅的，所以你要花时间，时间要够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15分钟读圣经，读一段圣经不要只花15分钟。那如果你要读懂这一段在讲什么，你首先要观察准确，观察清楚。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读到30分钟同一段圣经啊，你读到第30分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你读到45分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你时间在同一段上面你花的越长，你所观察的越仔细，你可以透过时间的累积让好多的东西连结起来，越来越清楚到底他在说什么。以后就像影像印在脑中一样，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说你读完圣经要好像有一段影片放出来。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很枯燥很干涩就读下去，可是你能不能够读出那个场景，读出那个感觉，读出那个先后关系，还是我们只是很模糊的说，啊，这段圣经大概在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不过是一本圣经啊。我记得我在大学修读法律系的时候，我们一个学期有期中考跟期末考，期中考一次所要考的科目只有一本教科书，考 五颗或六颗，加起来的总字数就跟圣经整本的总字数差不多。我那个时候在想，我考一次期中考所要研究的法律的字数就跟读一本圣经的字数差不多了，而且考法律啊，它不是叫你背的，背还不至于太难，可是如果要应用那就很难。如果我每一次期中考或期末考所预备的东西就这么多，那圣经是神要让我们这一生使用的，而且不是给你一生我一生，是给我们所有人一生，不是给当代的人的一生，是给所有的人一生，那多丰富啊，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明白呢？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缘故要花够长的时间来明白，来认识，来观察，所以时间要久，要久。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如果你从头就收看我们这一个专题，你会发现我们只用几段的圣经来做示范。请各位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你已经读过很多次了，我知道。那这一段圣经是很多人读了很多次，很多讲员要讲这一段的。那请你我再来读一次，当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观察。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19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对不对？你已经把整个的故事的情节，那天所发展的进度已经有一个了解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你的脑子里面，你有没有看见撒该怎么样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你有没有看见耶稣怎么样经过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再花更长的时间，你会发现时间越长，你那个影像就越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记载下来，绝对不是给撒该一个人用的，是给你我用的。所以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呢？观察很重要，如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观察，你怎么可能正确解释呢？好了，我们再来试试看。我请问，那你可以不读圣经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吗？请问为什么撒该要爬上桑树呢？为什么撒该要爬上桑树呢？那可能你马上想到说，哦，有圣经讲到他很矮，对，他很矮，他看不见。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矮的人就看不见呢？你说，哦，因为他被人挡住，那矮的人不能走到最前面来吗？他为什么不能走到最前面来？你说，因为人多挤在那里了，那他是税吏长嘛，他可以跟别人说，哎，我是税吏长，我走到前排去。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哪一个地方的地方首长要参观，或者是要去看游行，或者是要做什么，他们不站在第一排的。那为什么不让他站第一排呢？那如果你仔细想，你就发觉很奇怪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不站第一排呢？矮就不能站前面吗？当然可以啊，我们照相的时候也说矮的站前面，高的在后面，不要挡到人嘛。那今天大家都要看耶稣从那边经过，那就矮的让他站前面，你就知道可能别人不让他站前面，他为什么别人不让他站前面呢？ 你如果观察，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是太矮，是人多。你后来你再想，你再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都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对不对？可能更主要的理由是别人不让他站前面。哎，为什么别人不让他站前面呢？他是税吏长。哎，如果以犹太人当时的背景来说，这个税吏长可是位高权重，可能是犹太人可以在罗马帝国当官当到最高的了，有可能。那为什么不能站最前面呢？可见这个人可能是人见人厌，不是人见人爱。如果我们再向读下去，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观察清楚了，就连到解释的上面。可见他也是一个想要做一件事情他就要做到底的。他矮人多，别人不让他看没关系，我跑到前面去。就没想到跑到前面去，那里也有人，结果这里也人，那里也人，怎么办呢？他爬到桑树上面去了。你就发现如果你观察了，你就会产生一个解释的可能性，就是他想看得更清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爬树是有目的的，他想看，他有一个意图，他有一个意图，他想要看。想到一个地步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什么东西，太多人了，算了不看。可是他不是，他非要这样做不可。所以他有一个意图，他有一个很清楚想要做的事情。他不仅是一个人见人厌的人，而且他有一个意图想要做一件事情。他不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他不容易被环境的困难所打败，他反而要创造那一个机会。那这跟他的个性很有关系，难怪他会做税吏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做税吏长是替罗马人收税，像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犹太人向罗马人效忠，然后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那这个人他要多强的心智啊，他要得罪多少人啊。可见这个人他有一个意图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做到。诶，可是你在观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到了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又很容易被耶稣说服了。圣经上说他就急忙下来，而且圣经上说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吗？他不是个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吗？他为什么就很快的就下来了呢？他为什么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呢？如果你没有仔细看清楚，你解释，我们常常说稍嫌速断。为什么？因为你的观察不够清楚。可是你观察清楚之后，你的解释就越发的合理，合理。那我们现在不解释它，我只是告诉各位，如果你观察的越多，你可能解释准确的可能性就越高。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解释的准确不准确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你根本没有观察到，你怎么解释得到呢？没有观察就无法解释。好，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个财主？从这段圣经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财主？你说明明讲他是财主，对，明明讲他是财主。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你说我观察到他是财主，对，可是你能不能够从这段圣经当中再去看到有哪些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确蛮有钱的呢？如果你再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些他讲出来的话可以显示出他可能财富真的很不少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把一半给穷人，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他是一个讹诈人愿意还人四倍的人。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到底讹诈了多少钱呢？我们上次讲到好好观察的时候说，他讹诈别人所得到的总数不可以超过他总财产的 12.5%。 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半的要给穷人嘛， 他所有的一半要给穷人嘛，然后剩下来的只剩下他所有财产的 50%， 这个 50% 其中要讹诈的要还人四倍，他如果讹诈别人的钱财是占他总财产的 12.5%， 那他 50% 就全部要给那些讹诈他的人，他不是一毛钱都不剩吗？所以他可能不太讹诈别人的。我曾经说过，他如果讹诈别人占他总财产的 10%， 那么他一半给穷人，讹诈别人 10% 还掉了以后就要占 40%， 他只剩下 10%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多少财产，他说所有的哦，包括动产不动产，现在把你的动产不动产想一想，你大概多少钱？1000万。如果讹诈占 10%， 那么你就要给穷人跟还人四倍的，你只剩下100万。你现在把你的钱财缩水成1/10，你觉得呢？你要知道，这样看起来这一个撒该可能是一个蛮有钱的人，而且你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是这个人恐怕讹诈别人的钱不是太多，比我们想象的少。我常常想，那些做高官的，那些有权势的，他讹诈的钱财恐怕大部分的人都比撒该还多吧。中国人说马无夜草不肥呀。可见我们慢慢认识撒该这个人了。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好吗？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5到21节。15到21节我们来看看。15节到21节这里是提到保罗替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其中有一段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有够多的时间观察，然后我们来想一想这一个词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可能整个的想法就变了。第19节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提到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提到神的能力，说神的能力有多大呢？下面说就是照，所以这个能力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里提到有一个能力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神向我们所显出来的能力，不仅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我们读过去的时候，我们说哦，上帝的能力真浩大。时间要久，你多花一点点时间想一想，是什么能力呢？什么能力呢？他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弟兄姐妹，他显给我们的能力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想过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能力有很多评量的标准。建造的能力是一种能力，摧毁的能力是一种能力。如果我们看摧毁的能力，我们会觉得摧毁能力好大啊。我想啊，近代人类近几年来的人类有一个发现，那个能力浩大的，就是两架飞机撞进美国纽约市双子星大厦的那一个画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整个大楼像融化了一样，那个能力大不大？能力大，那个是摧毁的能力，那个是摧毁的能力。可是事后呢，他们就要建造，重新起造这个大楼，或者说原来双子星起造的过程，他花多少能力呢？你要知道摧毁的能力大，可是建造是更辛苦的，是更辛苦的。所以如果说这是个能力的话，那么这个能力大不大？大。可是还有一个能力比这个恐怕不小吧，就是叫花谢掉的能力，就花枯萎的能力，叫花枯萎的能力跟叫花盛开的能力。 我再问，是叫花枯萎的能力大，还是叫花开的能力大？还是叫花从枯萎的这一颗花再重新开花，哪一个能力大？比这个能力大的还有，就是叫人死的能力。我们叫一个人死，你需要你的能力哦，你把他杀死。你说我把他的呼吸管拔掉也是一种需要能力的，可是生一个人下来需要更大的能力，对不对？十月怀胎，他要有够多的养分，这个孩子生下来，母亲把他生下来还要花能力。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能力多大，可是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呢？你看过死人没有？已经死了，你叫他活过来，你需要多少能力？亲爱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的祷告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如果你时间够长，你观察，这个叫做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这一讲只讲一件事情，你花的时间要够长，要够久，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如果你观察不仔细，当然你就没办法做正确的解释。我盼望你下次再来，我们要继续跟你分享怎么样好好仔细观察圣经。愿神赐福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